所以呢，要把你内心里头那个不可能的这个习惯，要拿黑板擦把它涂掉，涂掉这个，你就可以解脱一个障碍。第三个是，你要把你不肯深思、不肯动脑筋这个习惯，要把它丢掉。有多少人呢？他不肯深思、不肯花脑筋，他只想捡现成的，他希望别人能告诉他有没有什么现成的东西。你知道啊，你看很多人好像都很会钻啊，但他很会钻都是别人希望别人告诉他答案然后他去钻啊，很少是他自己肯深思去判断这个事情可以不可以这样做，所以他有了思想上的障碍。第四个呢，是要把你过滤的习惯丢掉。我们讲了，说孔夫子讲说，在思可也，你只要很能够谨慎的去思考，顶多再思考一次也就了不起了，千万不要过滤。你就是考虑的太多次了以后，你反而怀疑，反而不安，反而造成了很多你自己内在的矛盾。你考虑好了，定下了这个目标，好好的要去做这件事情，你就要充满了信心去做，而不是自己不断的去那里做过滤的一种习惯，过分的忧虑的习惯。第五个呢，你要把你内心里头愤愤不平的观念要把它丢掉，因为你愤愤不平的观念通常会变成你以你自己的当时的一种感受来思想来评断一件事情，而不能够真正去深思去思考那件事情。我们愤愤不平通常都会这么讲，老师本来就不公平，所以我考下来成绩就不好，那么他就不愿意去检讨他自己应该努力的方法，他这个社会本身就不公平，所以我今天我才没有什么成就。那么因为你有一个愤愤不平，所以你用一个愤愤不平的东西来作为自己的借口，所以也就没有自己不肯再去进步了。事实上每一个人都在他的成长过程当中经历很多的挫折，而如果一个人养成了一种对挫折的态度是愤愤不平，那么他就不可能不断有一个检讨或成长的这种机会了。最后的一个呢，就是如果一个人不肯面对问题，那么他呢的思考也一定没有办法切中他自己在事业上或人生上所做的一些抉择上的需要。他必须是面对问题才行。如果一个人呢他不肯面对问题的话，那他就没有办法在思考上有一个非常清楚的思考。有人讲啊，说我绝不怎么样，这个话听起来好像是对的啊，我绝不怎么样，比如说我绝不随便的接受人家的建议，这看起来好像是对的。我绝不跟那一帮人混在一起，这看起来好像是对的。但是你要想想看，你就是因为绝不跟那一帮人混在一起，所以你完全不了解他们那帮人是怎么样，你想去帮助他们，你想跟他们妥协都没有那个机会，所以没有那种绝不的事情。人只有肯去面对问题，那他才能够很清楚的去思考他所面对的需要解决的问题。第三个是正语，这个八正道的第三个谈的正语呢，是说话的智慧。人事实上大部分都是活在语言沟通里头了。我们的语言呢，有语文的语言，我们有肢体的语言，有象征式的语言，有各种不同的语言。肢体的语言，比如说我发愁了，你看到我就不愉快的样子，你看到我很生气的样子，你也可以知道我已经告诉你不用讲，你就知道你也不要垮， 闷闷不乐力还是比较垮，那就是肢体的语言。可是我们也可以透过语言来讲说我很生气，或者是我很快乐。但是人呢，在相处里头，事实上可以说我们的沟通，我们感受的温暖或者是憎恨，都是透过语言来传递的。如果没有这个肢体的语言来传递，没有那个语文的语言来传递，没有象征式的语言来传递的话，我根本就不知道你在生气，你也不知道我在欢喜，我们根本不可能沟通的。所以语言呢，是我们生活里头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而且语言也是造业的最主要的来源。你造所有造的业都透过语言而表达，你所建立的所有的福德也是从语言来表达，你所建立的功德，那个功德的后头也是从语言表达才表达到那个后头，那个功德，那个佛性所展现的力量也是从那里展现出来的。所以呢，我们常常讲啊，他说这个语言呢，好多的语言学上的研究讲说，所有的文化就是语言，所有的历史就是语言，所有的整个精神生活就是语言的问题。这是语言学来看整个的人生历史都是一个语言的问题。老子曾经就这么讲，既然语言是这么重要的事情，所以语言本身就是道。所以老子怎么说呢？是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今天郑老师在这里讲了很多呢，是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我现在已经讲了，所以我是一个不知道的人。你们现在在这里听的是不讲的人，才是真正知道的人。你想这样子的说法通吗？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呢，他的真正的解释是这样说的。知者不言呢，是说知的那个人，他所知道的那个真正的道，并不是用语言能够真正能表达的清楚的，不是用语言能表达的很清楚的，是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呢，是说你用语言所说出来的这些东西呢，事实上它并不能传递一个最正确的道到你的心里头去。我们今天通过语言在这里讲，你听到了好像知道了，对不对？你也可以把它写成笔记，是不是清清楚楚你讲的就是这样啊？你可以用录音带录起来，再把它更清楚的条列化，说郑老师你讲的是这样没有错啊，我会讲说是这样没有错，但是我在这里说着，我们必须有一个好的语言，这是八正道里头的一道。那么好，你才做完了这个笔记，我说你那个做的根本就不是我讲的，你记错了，你马上呢板起面孔来，什么我错了，你录音带就是这么讲的啊。你看他马上勃然大怒了，这个勃然大怒所用的语言呢，就不是正语。所以明明此刻在讲的是正语，是正确的表达语言，它本身就是一个人类精神生活的一部分，而且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你现在一稍稍一推动，你所表现出来的仍然还不是道。也就是说，我们所学过的这些东西回到家里能不能用得出来，谈话讲说叫病的，所以需要修啊，闻思修。你听到了以后回去要必须不断的咀嚼，慢慢的去嚼它，慢慢的去想它，慢慢的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去修炼它，叫闻思修。必须要闻思修，慢慢的才发挥了那个作用，这并不是一天就能解决的。心理治疗也并不是一天去就能解决了。所以有人就找郑老师说，郑老师我找你，我想跟你谈谈。他确实是跟我谈了，有的呢他就谈了好多次以后，他真的有所新的启发。有的人跟我谈说，老师我现在知道了，我也知道他会是怎么样， 他内心里都很郁闷，跟我谈完了，你说好一点没有？今天他好一点了，我知道以后该怎么做了，我当然也很高兴，但我想他知道吗？为什么？再过几天以后，他可能故态又复猛了，是不是？所以我都会跟他叮咛，你再过几天万一不高兴的时候，你可以再打电话来。郑老师的耳朵很喜欢听人家讲不高兴的话，不是我愿意听的，多讲几次以后才能够真正的闻思修里头，他才会改变自己。我们在日常的语言里头啊，我们常常讲十善业，这个十善业里头有四个善业呢，就是跟语言有关系的，是不是？不恶口，不绮语，不两舌，不妄语，这四个是十善业里头的四个。你看十个善业里头它就占了四个，贪嗔痴杀盗淫，那再来就是恶口绮语两舌妄语，一共是十个。这十个里头十分之四是从语言出来的。其实再讲一讲那个杀气啊，也是从肢体语言表达出来的，是不是？我宰了你，只是你没有拿刀宰了他，你已经用你的舌剑宰了对方了。其实啊，杀盗淫啊，讲的那种淫话、淫秽之的语言啊，也是语言。所以十善业里头啊，通通都跟语言有关系。其实表达这个色情的肢体的表达本身就是肢体语言呢，所以通通都跟语言有关系。所以史学家讲说整部的一个历史就是一个语言学的问题，你要相信他这个他这样的一种推断。而我们的语言出去以后造的业呢，却不是你看得到的，但它是永恒的。今天在这里你所讲的跟人家所讲的东西，它都还留存着。所以我们要注意到十善业里的第一个不恶口。什么叫不恶口呢？不要随便的讲那种不好的话，对不对？一骂人骂得很难听的，是不是？那恶口很坏，是不是？人家讲说口如血盆啊，舌如利剑啊，一定要小心。那恶口很坏很坏的，骂人家，是不是？你们全家通通吸腰料好了。骂人家一个人死，只有杀一个人呐、啊，全家那不是集体屠杀，跟希特勒有什么不同呢？要当心呐、啊，那个嘴巴恶口很坏，而恶口有时候呢是传染来的，是无形中熏习来的，所以家庭里头所使用的语言呢、啊、很重要。做父母亲的人呢，哎呀，你都不知道那乡下那个父母亲骂小孩子。哎呀，你这死人啊，这死人啊，不，通通都是骂下去的，是不是？等到他小孩子当父亲了以后，当母亲了以后，他一样是骂得更难听，对不对？那你就要小心了，那就叫做恶口。你骂多了，自己都觉得无所谓，但是不行。第二个，绮语，说一些哈、啊、好听的、逢迎的话，不分是没是没非的这个话，绮语。人最怕的就是这件事情。你要知道我们讲这个布施里头啊，我们有一个无畏施。无畏施呢，就是我没有惧怕，我没有惧怕这件事情，就是一种布施。我无畏的时候呢，有大无畏的精神才能够讲几句公道话，有大无畏精神的人才愿意去作证讲几句公道话。所以这个社会如果连一个去作证的讲几句公道话的良心都没有的时候，也就是这个无畏的精神都没有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事实上他不去作证本身就是一个绮语，就是一个绮语，他已经犯了这个绮语。十恶里头是一恶，并不是只是讲逢迎的话，讲逢迎的话会使一个人乱掉。为什么？因为啊，我们每一个人的那个自我观念呢、啊， 就是收集别人对他的看法，然后变成他自己。现在这个人呢，旁边的人都在说他的，逢迎他的话，那他对他自己就认识不清了。他以为别人都是告诉他都是真话，他最后飘飘欲仙了，他越陷越深了。所以我们要注意，不要随便给人家恭维啊！别以为说是君子啊，成全人之美啊，只要讲人家好听的话都没有，灌迷汤拼命的灌没有关系。我告诉你，那叫机遇，你换了十二页里头的一页。第三个是两舌，哎呀，整天在东家长西家短的，这个要小心。妄语呢，就是没有那件事情胡诌一通的，这种叫妄语。我们要注意到，语言本身它是我们生活里头很重要一部分，它几乎是表达我们生活全部的工具，所以我们要善用这种说话的智慧，这种语言的智慧。在心理学里头呢，讲交流分析，就讲到这个语言的问题。交流分析怎么说呢？他说每一个人呢，我们每一个人所用的语言呢，事实上呢，都是从我们脑子里的档案里头调出来的。我们档案里头呢，大概分成三个档案。一个档案呢，我们称它叫做父母档；一个档案我们称它叫做成人档；一个档案呢，我们称它叫做儿童档。那么从父母档这里调出来的语言，通常是这样子的一种模式，就是你给我好好做好，你给我听着，这件事情不可以这样做，这样做是可耻的，大概是从父母党。还有呢，就是哎呀，世道人心啊，人心不古啊，慨叹的那个样子，父母党来的，那都是父母党来的。哎呀，现在这些年轻人一点也不懂得道德啊，父母党来的。成人党是让我弄清楚的，我你说怎么样，你觉得这事情真是如此吗？你能不能举个例子让我更清楚了解这件事情的状况？这个是成人党。哦，你的意思是这样子，那你有没有问问别人的意见呢？哦，别人意见是这样，那么好，我回过头来我再想想，这些东西呢，就是成人党的。这样子合逻辑吗？这样子符合我们的道德吗？这样跟我们的经验可以配合得起来吗？这是成人党。儿童党是我不要，我不就不，把嘴巴翘起来，别再谈了，是不是？或者是说哇，好高兴，我愿意去玩，这些东西情绪性的、好奇性的、赌气性的，都跟儿童党的语言出来有关。你会发觉，你稍稍留意就会发觉，有的人他的儿童党每一次都从儿童党掉出来的，不是赌气，就是表示很好奇，很快乐，一会儿像麻雀一样的跳跃，一会儿就赌气。你觉得他儿童党掉的特别多，他的父母党那边呢，几乎被儿童党都占领了，他有时候甚至于把那个门都关掉了，把连他的成人呢都变成被他儿童党给占用。可是有的人却老气横秋，他从父母党里头不断的调出那个人，所以他每一次讲话的你要当心哦，你看哪一个人一听那个你要当心哦，对不对？所以你回到家里，你对你的子女讲话，你都是用着父母党来对他讲话的时候，你看你的孩子听一段时间以后，他说他听到你要讲话，他说又来了，内心里就觉得又来了，又在你看又在八股了。好了，那就是你大概又开始每一次掉的都是你的父母党。你要弄清楚小孩子今天是怎么样子来讲话，针对他来讲话，这就是你的成人党来使用他。你用你的成人党，你也可以调你的父母党的资料，也可以调你儿童党的资料。你很好奇，但你不要装得像小孩子的样子嘛。你可以跟小孩说，这件事情我觉得蛮有意思的，你再说说看。要是我的话， 我还会追根究底，你再说说看。他只在说下去，越说觉得你反而是一种参与，而且彼此可以分享一件事情的事理。然后哦，这个地方我觉得要是你是他的话，你觉得如何？你看回过头来是问他的，而不是说你怎么可以对人家讲这种话呢？这个是有训斥的味道。如果摩甲跟摩乙讲话，甲用父母党对对方的儿童讲话，就好像我在训斥他一样，甲对乙讲话是用父母党对他的儿童党讲话，而乙呢也用他的父母党跟他的儿童党讲话。你看他对他讲话跟他对他是不是就构成一个交叉，这个交叉就会冲突。你看着吧，先生对太太讲了，你们不当像五卡杂不？你看这个话，话都不说，要得找一隔壁店妈的聊天。哦，这个话一讲呢，就有点像是父母的来了，对不对？这是对着儿童来讲话的。可是呢，现在他在讲话呢，却回过头来，他也是从父母党讲话一样。他讲话是怎么讲呢？你是安怎？出去走走的也不用你。这个也是相当重的一种口气。回来的话，这两个人是交叉的，这个交叉呢，一定产生火花，这是交战状态。如果有一个人讲说啊，你们刚才就我查查某的乱造，另外一个人回过头来，他用儿童来对着他，啊，是的，我都要代志一下。哎，他像小孩子一样哈，求饶的样子，这两个却平行，他没有发生哦，他没有发生交战状态。但是如果这个事情长期下去的话，就变成一种不平衡的、不平行的一种、不平衡的一种沟通，就是一个站在父母党，以后他的父母越来越发达，整天信任一个呢，是儿童越来越发达，整天像小孩子，所以好了，年老了以后，一个变老年人，越来越老，一个呢退化成越小，那两个人整天都是这样，别人看了、你们两个人一个倒退，一个退化，一个是变衰老，那这个不行。要想他们心智能不断的成长，就是他能够回过头来，太太突然间回过头来说：“哦，我刚刚是去跟他谈一个什么事情，谈完了是很自然的。他一听了，哦，我刚刚讲错了，他没有讲任何一句话，没有讲一句话，你就不要再讲说你不为共啊哈。”你就用不着再讲这句话，为什么？因为这句话就是怎么样，从父母党对着对方的儿童讲话了嘛，所以他就又交战状态了。所以你一看他是不讲话，不讲话也是一种，他是肢体语言，他没有话说了，他已经认同了，他回到这个瓶颈里头来。下一次你跟他讲话，你又跟他讲的是很能够调到一个成人对成人的一种分析事理的方式。我上一堂课给各位提到的真正的一个思考，一个出发点，一个价值观，它必须同时呢考虑到这三个因素的。第一个因素呢是逻辑的一贯性，第二个呢它必须考虑到经验的简证性，第三个呢必须考虑到道德的可行性。这个东西呢是一个父母对父母沟通的起码的条件。你只要把事情是分析事理的，是明白事理的，都一定是父母党的。你尽量能够引到这个父母党来的时候，事情都会变得好。如果你越把它引到那个儿童党或者是父母党里头去的话，你从那里调那里的档案的语言出来，那么那种语言呢，都会伤害对方。这就是你要避免呢交战状态最好的方法。过去有人都这么讲了，都说呢，这个教不严呢、是师之惰，其实呢也可以是父之过。我们都认为教小孩子一定要教的严才对，严我是赞成的，但是教严的方法是严在什么？严在你的语言都是用成人对成人之间的明白事理， 而不是整天呢你用你训斥的方法来对你的子女对你的家人说这样叫的教的严，那是不对的。你教的越严，反叛就越大，发生的负效果就越大。这样大家留意，这是在整个的一个说话的智慧上必须留意的。我们第四个谈到正业，八正道的第四个就是正业。业呢就是事业的业，业力的业，我们可以把它解释成说它是一个道德和行动的力量，叫正业。一个人有一个正确的行为，他当然就是道德，他当然是一个行动。你有智力，有手腕，有权力，有财力，但如果你没有德，你不可能服人，你没有德就不可能得到第三者的认同，你没有那个德就不可能跟整个的一个共这个社会整个的一个文化呢跟它产生一种和谐共荣的关系。这个时候会导致了你的很多冲突出来，也导致了你生活上的很多不必要的一些困扰出来。我们呢从佛法的观点来看，这个道德可以说它是一种实践的智慧。道德事实上本身就是一种智慧，不要把道德当作是一种智慧之外的东西。道德本身就是智慧，而且它是一个实践的智慧。因为道德是行动的，它不是观念的，而且它的行动本身是能解决问题的，是能够回应我们生命力的，它是真正的道德。我们的修行如果没有修也没有行，那它谈不上你正佛解脱之道，谈不到你的正等正觉，根本谈不上。你要想正等正觉解脱成佛，就得必须有修有行。你肯修，修就是行，行也就是修，修是修正自己，行是去真正去实践。禅家这么讲，这思而知，虑而解，是鬼家活计。也就是说，如果你只是脑子里头所思考的，你只是你自己用你的观念这样子去做一个思考的东西呢，这些东西呢是鬼家活计。什么叫鬼家活计呢？就是说这个事情呢，是一个根本与我们的正道背道而行的，是你走入魔境，走入种种的邪道上面去的一个现象，所以叫做虑而解是鬼家活计，它必须是真正去实践的。而这个实践的智慧，它本身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精神世界，它表现了我们的生命力。而最重要的三个行动的力量是以下这三种。第一件事情是你必须有信心。信心呢不是你只有心里面有信心就行了，这个信心是你自己真正能够发到你的行动来，你真正能够去实践的那个信心才有用。如果说啊，我愿意，我相信，你那个相信只是脑子里头这样相信一下是没有用的，那个信必须是真正的入乎耳，住乎心，步乎事体，行乎动静，那个信心它才是真正的道德的行动力量，所以它是信心的。我们佛家常常讲啊，是信是我们的道源功德母，这是华严经里头讲的一段话。事实上华严经里头讲信呢、啊，是讲很大篇幅来谈这个信的问题的。没有信是没有办法入佛法，没有信是没有办法入佛境界，没有信是不可能证不可思议解脱境界的。所以信呢是一个道德的最入门 而且也是一个最终，因为你只有信才能够入最终的那个法界。所以信是我们的实践的智慧。第二个呢，我们常常啊都觉得我这个实践的智慧呢，应该是一个可以肯定或者接纳一个正法，这样子呢它就是我们一个道德力量的开始。这件事情好像大家都知道，如果说我们要去行实善，我现在知道我可以接受这实善，我去实践这实善，这是对的，没有错。但是我们呢却很少会去注意一件事情，是我们也同时必须重视一个否定的智慧。你看讲实善的时候呢，他一定同时讲实不善，所以他会讲那个不善法是什么，也就是否定的智慧，我要把这个不善法同时否定掉。所以你要注意这个问题，是道德的问题，是两面的，一个是肯定的，但同时另外一面是必须要能懂得去否定的。我过去呢曾经提过一个肯定的智慧，一个否定的智慧，在这个地方呢就是希望也同时请各位来留意，正业里头必须同时是肯定十善业，同时要否定十恶业才行的。所以正跟反这两个东西呢，是同时都在道德里头展现的。我们不可以只考虑到一个说我接受好的，我们同时要能够否定邪知邪见，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是你真正用你的智慧，这件事情是道德的最终极目标，也就是我能够用我的智慧去解决问题，去应环境的变迁，解决日常生活所遭遇到的问题，这件事情也就是应变的智慧，这个智慧是道德的最高的极致。以上呢所谈的到这里呢是八正道的四前面的四个正道，那么我们接下去给各位谈的是第五个，就是正命。命呢就是命运的这个命，命运是什么，这个命不要把它错解为说正确的命运，好的运气，那就错了。那个命的意思呢是好的工作态度，叫做命。一个人有好的工作，勤于工作，他就是命。人呢肯去行陀陀行，什么叫陀陀行，就是我愿意接受种种的苦难。我上次不是给各位提过吗，星云法师曾经提过，你要懂得什么，你要懂得肯受，是不是？在你的人生智慧里的，你要懂得肯受，受什么？受命，受人家给你一个工作，给你，你要受命，你有使命感，使命感就是你有一个你自己工作的最正确的态度，你也知道你的人生该做些什么东西，那就叫做命。你要受命，要受委屈，要受苦，要受陀陀行，能够坚忍不拔的去工作，这件事情就是正命。能够训练出来自己很好的工作态度，就是正命，好的生活态度也是正命。所以呢在佛法，在过去印度的时候，都是以托钵来生活的，就是行气的。到了中国以后呢，就发挥了这个正命的一个佛法，他特别强调的就是你必须要同时自己去出坡去耕作，尤其是禅宗禅林呢，他更重视这个出坡的工作。那么一个人的好的工作，好的工作的理念，好的工作的态度，是一个人真正步向成功的人生。你呢要选择甚至愉快的工作，千万不要去选择别人羡慕你的工作，你要选择的你能，你 愿意去做的，你认为它很有价值的这份工作，然后你埋头苦干，接受这份工作的挑战，这个呢就是正命。你要感受到你的人生是有意义的，你就能够真正能够接受种种的苦难。如果你感觉到说你需要的是快乐，你需要逃避种种的苦难，那么你每天都在逃，越逃呢就自己呢就越没有生活的信心了，那么这个东西就不是正命。一个真正懂得正命的人呢，他是逆的来他也能够接受，顺的来他也能接受，他是逆的来也受，顺的来也受，这种呢才是真正的他正命的人。不怕苦的工作，不怕烦恼，不怕种种的挑战，那么他的事业当然就会成功了。怎么样去选择一个有用的工作呢？怎么样去选择一个我们认为真正正面的工作呢？那么第一件事情是，你如果你选择这个工作，它具有创造性，它是具有生产的性质，你能创造它，具有生产的性质，这是第一个特点，这个是正命的第一个特点。第二个呢，是我们呢所从事的这个工作，或者说生产出来的这个东西是有用的，可以服务人情的，是可以跟别人一起分享的，这个是第二个特点。第三个是我们可以共同共荣的，就是我做这个工作是可以跟别人共同共荣的，这件事情也就是有福报的，这件事情是有意义的工作，是正面的工作。第三个呢，是你要有理想，你一个有理想跟一个完整的一种体认的人，也就是有一个你对这工作有一个理想，而且有一个完整的价值体认，那么这个工作就是一个正面的工作。什么叫做一个有理想有一个完整的价值体系呢？它跟你自己你的人生观必须要配合，它跟你自己的生活必须要配合，它甚至要跟你整个的一个家庭要能够融合，就是不融合也要想办法调剂让它能够配合的起来。你不能因为说我只顾我自己的事业而不顾到我自己的家庭，你不能说你注意到你自己的生活上的问题而没有考虑到你整个的一个事业，所以它是整个融合起来变成一个整合体，而不是单一的。能从这几个角度来看，那它就是真正的正命。要想把工作呢做好，那么也必须要根据以下这几个原则。第一个原则是你要确立有一个好的目标，你把目标先确立好了，这目标确立好，第二个呢安排这些计划，根据这个目标你开始呢要把这个计划安排好。安排这个计划的时候要注意，一个计划呢并不是说我什么时候准备做什么就行了，而是我准备用什么来做，需要什么条件来配合，我准备怎么做，达到什么样的水准，什么时候做好，这些东西呢都要一一把它列出来。你要练一部经，你也要这样子，我准备这个月把这部经练完，你有这个计划，然后这部经才真的练得完，否则的话今天拖延一点，明天拖延一点，只练了半部经，再下去呢隔了好多年都没有练也有可能。所以你要注意到安排计划第二步是很重要。第三个是你决定了以后的这个事业你必须全力以赴，你要把心血投入才行。第四个呢是你不烦忧，你开始决定做这件事情，已经决定要做了，你再去烦忧那是不对的，不能再过虑，过度的忧虑不应该再烦忧了，这个时候你才会真正的不断的有源源不绝的活力去做这件工作。第五个呢，你要懂得休闲， 你要知道休闲那个字啊，事实上呢就是 recreation， 就是我重新再创造的意思。在英文这个休闲这个字啊，它就是再创造的意思。你要去做你的工作，就必须同时你有休息的时候，有安养的时候。我们的人生，整个人生也有一个安养的时候，我们一天里头也有一个安养的时候，就是把工作做好的条件。正面的跟工作的态度跟工作的方法是一体的。那么怎么样才能够把工作做好呢？我用心理学的一些研究给各位来做参考。心理学里头研究啊，说有一种人啊，我们称他叫工作狂的人。这种工作狂的人呢，他们呢是整天呢是拼命的工作，非常的急躁，野心很大，看起来呢才具过人。但是呢，这种人呢却常常怀着一种敌意，因为他是竞争，强烈竞争的。这种人通常也是属于那种甲型性格的人。而那种乙型性格的人呢，他不是工作狂，但是呢，他却也是沉迷于工作的人。如果乙型性格人沉迷于工作呢，他是很枯燥的文书工作者，他不敢冒险，他常常把自己呢和公司结合为一体，没有独立的性格啊，他以自己的公司或自己的上班呢作为他的家啊，那么他可以工作超出了他应该有的时间啊精力，他都愿意，但是呢他却常常被压抑的垮垮的。工作狂呢的人呢，他呢对于他的私生活呢往往是忽略的，他会忽略了他的这个私生活。无论是甲型性格或乙型性格，只要一变成工作狂的话，那么他呢通通会忽略他的私生活。他通常不太愿意帮忙家事，也没有什么友谊，也事实上他的工作效率也并不是很高。工作狂，不管你是甲型性格、急躁的性格或者是缓和的性格，只要你是工作狂，大概就没有什么效率可言。工作狂的人呢必须要注意到以下几点。第一点呢，就是你要培养兴趣，因为工作狂人通常就是他会忽略了他自己私生活的兴趣嘛，所以要注意到培养兴趣。第二个呢，他必须要注意到这个悠闲的一种态度，因为工作狂的人他很急躁的执着在他的工作里头，他必须要同时培养那个这个悠闲的态度。第三个呢，是有工作狂的人即使退休了也不能突然间就没有工作，他在退休之前一定要好好的安排他接下去要忙些什么，否则他很可能他的健康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以下呢我列出几个线索，他告诉你说这些你是不是具有工作狂。我希望你不是具有工作狂的人，我把它练一练。你是不是有工作狂呢？你可以从以下几点来检讨。第一个，你很少跟朋友聊天。第二个，喜欢把办公室紧紧的闭着，然后好好在那里干你自己的工作。第三个，不容许别人插话，你跟别人讲话的时候不容许别人插话。第三个呢，是家人认为你并不是一个很轻松随和的人。第四个，那么你很容易发脾气。第五个呢，是你很少做家事，那更谈不上说你会想去插插花了，家里啊把它整理整理啊，插一个新鲜的话，我想你大概跟郑老师不一样。那么第七个呢，大概就是你常常把公事带回家。第八个呢，你赴约如果不准时的话， 你会感觉到非常的焦灼不安。第九个呢，是你在等人的时候会感觉到非常的不耐烦。第十个是你呢常常拒绝，在你工作的时候常常拒绝听电话，你大概只能做一件事情。第十一个呢，是有人跟你谈话的时候，你常常心不在焉，在想着你的工作。我想如果你有这些现象的话，大概你是属于工作狂的。如果你是工作狂的，你要注意，你要培养你的兴趣，你要注意到你的悠闲自得的生活。如果你要退休，你要当心哦，要找一个你马上能衔接让你忙的工作，但最好不要再工作狂下去了，学一学，不要当个工作狂。无论你是急性子的或者是慢性子的都好，工作狂不是正命，正命就是正确的一种工作态度。我们今天呢，那么给各位谈到这里，那么下个礼拜呢，我们继续谈八正道。